太傅徐敬在汉王宫的中门遇上了诸葛亮。
哎呀先生，大事不好。
诸葛亮吓了一跳，怎么出什么事了？
是方才我在外面听人传言，关公父子已然遇害，荆州丢了。军师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
诸葛亮一晃手，告诉许靖，声音低点，一把把许靖拉住。
哎，此事我也料知一二，但是都听传言，未见兵报。
诸葛亮嘴这么说着，心里头一翻个，荆州完了。当初的时候听说关羽退婚，就知道这事不好办，总想着派一员大将把关羽替换回来，但是又找不出合适的人来。赵子龙巡查扶江，张飞镇守阆中，魏延镇守汉中，马超镇守加盟关，这些大将都有事情，找一个合适的人替换找不出来。哎呀，没想到事情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变化。但是孔明也想着，不至于像传说这么惨吧。诸葛亮告诉许靖，此事不可声张，千万要瞒着汉中王，如果叫王家知道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。许靖转身刚要走，突然间就见宫门一开，跑出一个人，一把手把诸葛亮的袖子抓住。就是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因何瞒故？孔明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刘备。咱没说吗？刘备这两天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宁，晚上连着做噩梦。刚才把诸葛亮送走了，刘备睡不着，一想有人找孔明什么事儿，他偷着跟出来了。诸葛亮跟许靖在中门谈话，刘备听个闷针呢。他一听什么，我二弟出事儿，荆州丢了，像疯了一样过来把诸葛亮抓住。孔明一看这多好，想瞒着他还瞒不了了。主公不必着急，此才间我二人演讲都是传言，未可深信，我们应当以军报为准，主公善保尊体，千万不要着急。刘备把脚一跺呀，我与云长视同生死，倘若云长有个三长两短，备绝不独生。正说着这话，外面有人跑进来，报报军师，荆州的军事参谋官马良一计进了成都了。哦，现在何处？已经到了宫门。刘备听着挺身，快叫他们进来。再看马良一计两个人来到宫门上，见军士和汉中王都在，两个人撩衣服跪倒，哭拜于地。哎呀，大王千岁，军师大事不好。什么事情？快对孤讲。回大王，云长二将军兵败于樊城，现在是走投无路，荆州已失，残兵败将不满1000余人，特命我二人赶奔成都前来求救，望主公速派救兵，晚去了关将军就保不住了。
为啥？
刘备听着好像没吓到他，军师赶紧到教军场点兵，实在不行，故亲提重兵救我那二弟。话言还未等落地，就见外面有一人撒脚如飞，跑到汉中王近前，撩衣跪倒：“
主公啊！”
这又是谁？刘备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关羽手下的前仆正印，先行官
廖化是也。就见廖化以头触地，两只眼睛都哭了，刘备的三个魂令都飞了俩，伸手把廖化拉起来。廖将军，前敌情况如何？哎呀，回大王，我家关将军兵败将亡，退守麦城，兵不满千，伤亡大半，如今就剩下孤城一座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特命我带着班兵的折报赶奔上庸，见刘封孟达前去求援。可恨这两个死子袖手旁观，是坐观成败，不肯发兵，也是我苦苦的哀求，舌尖磨破，嘴唇磨薄，这两人一顿乱棒把我轰出上庸。主公啊，时到现在相隔多日，恐怕麦城守不住，关将军难保了。这一句话不亚如五雷轰顶，刘玄德之气的二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咯嘣嘣咬碎钢牙，用手点指上庸刘封孟达，公吃其肉，喝其血，不解其恨。来呀，快给我点兵，公要亲自救我的二弟。诸葛亮一看这事儿怎么都凑在一块儿，马上就劝主公不必着急，善跑尊体，亮自提一旅之师赶奔上庸，兴兵问罪，主公您就回宫休息去吧。刚说的时候，就见报社蓝旗撒脚如飞，跑到汉王宫的中门，报禀何事？回大王千岁，大事不好，麦城已丢，关家父子是双双宾天。你待怎讲？关家父子全死到孙权手里。就见刘备气堵咽喉，大叫一声，是翻身摔倒，众人就是一阵大乱。诸葛亮摆手把报事的人打发走了，一方面通知文武百官，一方面命人把汉中王抬回寝宫。有人捶打天心，爬到后背，好半天的功夫，刘备才缓过这口气来，睁眼往左右看了看，是放声痛哭。这个哭可不是假的，刘备是以头触地，跟疯了一样。这个哭谁劝也不行，捶胸跺足五个人也摁不住。诸葛亮就劝了，大王，大王善保尊体，非是亮多嘴多舌呀。云长将军骄傲自大，刚愎自用，不听良言，自有今日之祸。常言说，瓦罐难离井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，哪有不死的人呢？大王不可哭之痛绝，对您身体可不好。大家这个劝，哎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刘备连听也不听。就这样连着痛哭了三日，泪透征袍，斑斑成雪，哪是泪，都变成了雪，一滴粒米也不吃，一口水也不喝。大家急得怎么办？文武百官围到宫门的左右，大家商议对策，如果汉中王这么样下去，几天这个人就保不住了，还是以诸葛亮为首，带着百官跪在床前。诸葛亮也急了，主公，咱这么办吧，你要为了关羽一个人喝出我们这些人去，好，您不吃我们也不吃，您不喝我们也不喝，咱们一块儿全这么死。大伙全跪下不起来，刘备没有办法，勉强喝了碗人参汤。问诸葛亮，军师，我与关羽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，今二弟早亡，死得如此悲惨，孤怎不痛心？是是是，难免您痛心，谁都难过，可有一样，我们得报仇啊， 要报仇以前把自己的身体先弄坏了，怎么报？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。大王，这个理您还不懂吗？就是报仇得有个时间，我们准备粮台，调动军队，大兵未动，您要出个三长两短，这仇谁给报？二将军在天之灵也不能瞑目啊。说的也倒有理，诸葛亮这顿劝着，勉强劝着，刘备第二天吃了饭，可有样吃的不多。刘备瞪着眼睛，非叫点兵，立刻叫征讨东吴。后来孔明又说：“最近王家您听说吗？关将军被害之后，孙权惧怕咱们蜀兵伐吴，把关将军的人头送给曹操。”您听说吗？啊，吾没听说，这是嫁祸于人之计。曹操没有上当，命能工巧匠用檀香木给关将军磕了个躯体，以王侯之礼安葬在洛阳的南门外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也是讨好于主公，让主公兴兵打东吴。现在他们各怀各的心意，曹操希望吴蜀两家两败俱伤，他从中渔利；孙权也希望曹刘两家两败俱伤，他好捞便宜。我们为什么单要上当呢？主公，以臣之见，现在应当给关将军超度亡灵，一旦整顿兵马好了，我们也坐观成败，看一看孙曹两家怎么样。他们双方面万一有变化，我出骑兵必得天下，也给将军报了仇了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过要快点，等长了孤断不允许。第二天刘备传下旨意，两川军民尽皆挂孝，设立祭台，眼望东方遥祭。刘备是每天嚎哭，谁也劝不了，身体渐渐就不好下来，全由诸葛亮给支撑着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曹操。曹操呢，给关羽葬了王侯之礼之后，曹操这身体也不好，日甚一日，他得了个病，脑袋疼。要说脑袋疼上了，这个疼就满地乱滚，吃什么药也不好使。哎呀，把众人给急的，这魏王千岁这是怎么了？后来曹操就觉着精神恍惚，心里琢磨着完了，单道说我这一生要就此结束。哎，真冲着想着来了。打以后曹操是卧床不起啊。在这时候有人向他报告，东吴的孙权上表称臣。曹操在病床上命令把使臣叫进来，拿过孙权的信看了看，上面大意思是这么说，就说魏王千岁德配天地，圣德巍巍，理应当把汉献帝废了，早正九五，面南背北当皇上。只要你当了皇上，我率江东的臣民必定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，您看怎么样？下边说了不少颂扬的话。曹操在病床上看了一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孙权不知人呐、啊，他怎么看我要当皇上？故要学周文王，岂能篡汉？曹操说完了，没有听孙权的话。行军主簿司马懿建议说：“既然孙权上表称臣，咱们就应该有个表示。”理应当表奏当今天子，加封孙权的官职，也让蜀人看一看，现在我们曹吴两家业已联合了。曹操点头，亲自提笔加封孙权总领荆州，身为吴王之臣，派使臣送的江东。打这走了以后，曹操的病更重。哎，后来曹洪出个主意，魏王，我倒有个主意， 世间上有一个神人，这人姓华，叫华佗，妙手神医，有起死回生之能，是不是到京城把他请来？
哎，找来给我看看。
命人骑快马到京城，把妙手神医华佗给请来。华佗等到了魏王宫，亲自给曹操诊脉。看完了，华佗跟曹洪讲说，魏王千岁得的不是一般的病。
得的什么病？
头风，脑袋里头中了风了，就吃什么仙丹妙药也治不了，唯有一个好办法，给他灌下麻沸汤，让他人事不省，用一柄利斧把他脑袋劈开，把这股风给驱出去，然后以肉馅缝合，不出百日此病自愈。
是啊，这我可得问问大王。
等曹洪跟曹操一讲，曹操是勃然大怒，命令把华佗找来，用手一指，噔！胆大的华佗，你是满口的胡说，用斧子劈开脑袋，那还活得了吗？大王放心，华佗一生就是研究这些事，即使把脑袋劈开，与性命也没有关系。您还记得我在樊城大营之中曾经给关羽刮骨疗毒，那关云长没喝麻沸汤，仍然是谈笑风生，大王何惧之有？咚！四肢跟脑袋怎么比？胳膊断了刮骨疗毒都可以，唯独人的头是一切的根本。不用问，大概你跟关羽狼狈为奸，要陷害于孤，这还了得？压了下去。胡荣芬说，把华佗押到监狱里，百官求情，说华佗是世之名医，这什么罪没有就给押起来，恐怕于理不合吧。话不敢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。曹操在病榻上躺着，是坚决不答应，非押不可，不但押，严刑审讯，我还要要他的命，肯定是刘备那边派来的。你说华佗倒霉不？哎呀，华老先生在监狱里头受罪，心里琢磨，曹操，我算死在你手了，一算就是不能活着出去了。看了看监狱里头，有一个押狱姓吴，他在监狱里负责。这吴押狱这人挺好，40多岁，心地良善，对待犯人不那么凶恶，尤其对华佗，哎，照顾的无微不至，又送饭又送汤，有时候冷了热了，哎，增衣裳减衣裳他都负责。华佗很受感动，这一天看看狱中没人，这才把吴押狱的手抓住，说你对我这么好，无恩可报，我华佗70来岁的人了，恐怕活不了几天，我死之后不要求别的，你能给我买个薄皮棺材送回原籍故土，我感恩不尽。为了报答你对我这种好处，我有一种东西给你啊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平生的心血呀，住着一本书叫《青囊书》，内外两科，不管用药用针，所有的医术都在上面，可以说是百用百灵。恐怕我死之后，身后无人继承，我希望你就把这医道继承下去。乌鸦玉之作揖呀，如果老先生能把这种宝书给我，你放心，一切的事全由我负责，我把这官不干了，回去我也行医给天下医病。两个人说妥了，华佗写了个条，乌鸦玉到京城华佗的家里，见华佗的老伴一提，把纸条一献，果然老伴把这个宝书啊献给了乌鸦玉。乌鸦玉包着回到监狱，交给华佗。华佗一看没有半点差错，含着眼泪交给了乌鸦玉。这件事过去日子不多，果然华佗是死在狱中，70来岁的人了，受不了折磨。他这一死，乌鸦玉过的日子不多，赶紧辞职不干了，回去当大夫去了。这块也答应了乌鸦玉辞职，回到家里高高兴兴
我也行医当第二华佗。开门进屋，哈哈，正遇上他老婆在灶坑那块烧这本清当书呢，刺啦一篇刺啦一篇往炉子里正扔呢。哎呀，乌鸦一着急过来劈手就抢，真不错，连书皮还有三篇抢到手，气得乌鸦一反手给老婆一个嘴巴，你烧什么不好，你怎么专烧他呀，我一句话没说到，你这不坑人吗，你这不。他老婆不但不着急还笑了，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，这是宝书，算了，咱不管他宝不宝，你就纵然学华佗那么大的能耐，早晚还不是蹲监坐狱，早晚不得开刀吗，咱呢也不学那个。乌鸦一晃着脑袋，直哆呀花，这个后悔呀。但是这两三篇剩的还得有点用，上头无非是敲竹扇马小型的手术，乌鸦玉就指这个吃了后半辈，所以华佗的清囊书未传于世，这种事儿是真是假，当然只能做个故事听。咱们挨着这个不说，单表曹操，自从华佗死了之后，曹操的病是日甚一日，不但说脑袋疼，做噩梦，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曹操自知是不行了，一连着五天卧床不起，觉着精神恍惚，残堵咽喉，不行了。曹操传话趁着明白，把托孤之臣叫到床前，大将军曹洪、大将军夏侯惇、刘烨、华歆、司马懿这些人奉命来到。众人撩开帐帘一看，完了，就见魏王丞相曹操面如黄天纸，唇塞电液青，瘦得成了一把骨头，眼窝深陷，众人心里无不难过，大王千岁。曹操摆手让他们坐下，敢坐下吗？大伙靠近床边问长问短，曹洪哭着还说，大王千岁，善保尊体，多吃点好药，过些日子身体就能复原。哎，不能了。曹操说到这眼圈发红，眼泪掉下来。众位啊，孤乃一文人出身，此后黄巾作乱，孤逃避从容，身为行伍，之后手提大作，纵横寰宇，平了袁绍，灭了袁术，定了刘表，消灭了吕布，三十多年了，我只说辅佐汉朝江山，一统天下，未想到事到如今，西有刘备，东有孙权，天下未能统一，孤死不瞑目。孤死之后有一事悬念，告诉各位，大家莫忘。是，众人跪下听遗言。曹操喘喘气儿又说，哎，我的王妃乃是卞氏，所生四子，长子曹丕，次子曹彰，三子曹植，四子曹雄。这四个孩子当中，我最爱惜的是老三曹植，此人聪明伶俐，才华过人，可有一样，聪明虽是聪明，华而不实，舌尖嘴巧，这个人虚伪，因此我没立世子。老二曹彰有勇无谋，终非大用。老四曹雄，此人又窝囊又没有能耐，更不值一提，孤所爱者为长子曹丕也。曹丕忠厚老实，孤死之后，愿诸君善保之，我死也必言了，谨遵魏王的旨意。还有一样，去把我的嫔妃找来。时间不大，几十名嫔妃跪倒在床前。曹操告诉我，死以后你们要善习女工， 抽丝织布，以求自己呀。将来实在不行了，你们也饿不着。曹操临死还告诉这些人自给自足，哎，好好的干活。另外又告诉手下人，我死之后，在张德府讲武门外修遗冢七十二，就是告诉给我修七十二座假坟。为什么呢？怕的是有人弯坟掘墓，翻尸盗骨。还告诉手下人，每逢初一十五烧香烧纸，每逢吃饭必须奏药，以示祭奠。曹操都吩咐完了，话说不出来了，用手指指自己的心，指指众人，大家赶紧过来，喂马，喂马。缓了半天，曹操这口气才缓上，微睁二目看看众人，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。祸罪于天，无可导也。曹操说罢，把眼一闭，身归纳室去了。爱怎么怎么地，什么也不管了。这才叫三寸气在千般用啊！一死全了。众人一看曹操死，哇，全哭。魏王公洛阳城全体举哀，由曹洪主持，用金冠玉帛把曹操先装殓起来，停的配殿，马上命人赶奔邺郡知会世子曹丕，全国各地报丧啊。这个举动能小得了？翟良臣挑吉日百官护送，把曹操的灵柩就护送到邺郡魏王宫。这一护送到那，曹丕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率邺郡文武跪道迎接。曹丕哭得跟泪人一样，爹爹啊！然后把他爹的灵柩停到正殿，全国举哀，能不难过吗？母子连心，父子天心，华歆代表百官发言，诸位应当先办喜事，后办丧事。魏王千岁驾崩，全国无主啊，民心必乱，应当世子殿下早正王位。同意，同意。就在前殿，众百官扶着曹丕先登坐魏王的宝座，然后举哀。曹丕继位不久，全国正在超度的时候，可了，就听邺郡四面八方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，报魏王千岁是大事不好。